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演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每一次相聚，金宁都很期待要和您开启的探索之旅，也盼望我们在当中一起成长，也把这些学习实践在你我的生活里。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透过一本书籍激励我们正确的价值观，打造积极的健康人生路。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伍尔本所写的《黄金阶梯：人生最重要的二十件事》，简称《黄金阶梯》，是我们主要分享的书籍。上一周我们登上了第十二个阶梯，目标是有底线的梦想。我们特别探索了什么是目标，目标胜过一切，并且给我们方向，导向成就，带来有报偿的人生。如果你问100个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可能得到最多的答案是三个：快乐、富有、成名。但那些其实并不是目标，只是愿望。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目标是一个清楚的梦想，而且会变成一项成就。因此，在达到这项成就之前，就需要殷勤的工作。所以今天精灵要和您踏上的这第13个台阶就是辛勤工作，无与伦比。动机是好的，目标是宝贵的，但除非我们辛勤工作，否则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如果有个东西值得去付出，它就值得我们全力以赴。人生中宝贵的东西，都是因为你付上了时间、精力、失败，甚至是牺牲的代价才得到的。所以，成功需要经历某种艰困，唯有那些不怕挑战、辛勤工作的人才会成功。如果我们想要梦想成真，辛勤工作就是成功方程式的一部分。但是，关于辛勤工作的最好一部分，还不仅仅是美梦成真而已，它会带来其他的报偿跟益处。《黄金阶梯》的作者伍尔本就整理出了十个益处，让精灵一个个和您分享，并且加以补充。首先，第一个是辛勤工作帮助我们实践自己的潜能，因为我们的工作开始有了报酬，就会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工作，帮助我们看见什么是可以成就的事。王羲之七岁那年向女书法家魏硕学习书法，魏硕是东晋时代著名的女书法家，以楷书定定笔画顺序为名。王羲之临摹魏硕的书法一直到12岁，虽然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总是觉得还可以更好。王羲之常常听老师说历代书法家勤学苦练的故事，也让他对于东汉草圣张芝的书法产生了倾慕之情。张芝对书法的锻炼也是非常的勤奋，据说张芝家中的院子当中的水池因为洗刷笔砚，日子久了，池子里的清水都被墨汁染黑了，于是就有了临池学书水为之黑的典故。靠近池塘边学书法，清澈的水都被墨汁染黑了。 王羲之听了张芝的故事之后很被激励，为了练好书法，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跋山涉水的到处拓印历代的碑文，累积了大量的书法资料。他在书房内、院子里、大门边，甚至是厕所的外面都摆着凳子，放好笔墨纸砚，没想到一个结构好的字就马上写到纸上。王羲之在练字的时候常常凝眉苦思，以至于废寝忘食。后来王羲之将行书、草书跟楷书等等不同的书体特点融会贯通，让他的作品在多样性上保持着统一的特性。王羲之的笔法中既有草书的狂放，又有楷书的端庄，形成了独特的二王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他也奠定了行书作为书法的主要书体之一，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充分地体现了他行书的风格特点，成为后世书法家学习跟临摹的典范，也被称为书圣。这告诉我们，成功带来信心，信心又带来更多的成功。第二，辛勤工作帮助我们面对人生。在黄金阶梯的第二个台阶，我们曾经分享过，人生是艰苦的。我们活在世上众多的日子里，一定或多或少会遇到困难。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是要抱怨还是正面以对呢？如果你选择后者，那么辛勤工作跟良好的态度会是我们最好的工具。西奥多·苏斯·盖索是一名20世纪美国社会讽刺漫画作者，但是作品却被出版社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荐。就在他陷入低潮的时候，他意外接获了一封12岁小男孩的来信。男孩在信中说，我好喜欢你的作品，可不可以请你签名给我？这让西奥多想起了当年初次参加绘画比赛，作品是一个男人钓到大鱼，勇夺第一名。当时他正是12岁的年纪，而这位12岁的读者用稚嫩而且诚挚的言语，恰好为低迷中的他及时打了一剂强心针，也开启了他为儿童创作的决心。不过走往儿童创作之路并没有很顺利，这位作家曾经遭受27次被出版社拒绝的状况。出版社的说法很简单，却也很伤人。他们说，你的作品根本就是垃圾。可是西奥多并没有放弃，在他坚持不懈努力之下，终于在他第28次投稿后获得了出版第一本书的机会。这本书鲜明地描绘了他童年的日子，虽然并没有一鸣惊人，却获得被彼得兔的作者波特女士的青睐，说这是他看过最聪明的一本书。笔名苏斯博士的西奥多往后的绘本作品就获得了美国图画书最高荣誉凯迪克大奖跟普利兹特殊贡献奖，作品还被改编为4部电影，也获得2次奥斯卡金像奖跟艾美奖，影响了美国4个世代的家庭。也许你也曾经看过《何顿奇遇记》、《戴帽子的猫》、《罗雷斯》或者是《鬼灵精》。第三，辛勤工作使我们感觉良好。没有更大的满足感胜过我们完成一项重任，并且知道已经在当中尽了最大的努力。企业家布莱德·雅各曾经说，创造价值令人喜悦，而知道组织之外有许多人从我们的成就中受益是更大的喜悦。而这个会带来第四个益处，辛勤工作建立好的性格。这体现出你对事情的认真、努力还有规划，你对工作积极的态度跟意愿，所呈现的是耐久跟诚实，这会带出我们内在美好的一面。因此连到了第五个益处，辛勤工作赢得别人的尊敬。当我们付出我们最好的，并且经常不断的付出，我们也就在无形中赢得别人的信任跟信心，也赢得实在的好名声。说到辛勤工作的榜样，让精灵想到圣经中有一位人物是努力跟坚持的最佳写照，他的名字叫做尼西米。尼西米原本在波斯王亚达薛西的宫廷中担任酒政，他有一定的地位，生活稳定。可是当他听见故乡耶路撒冷的城墙毁坏，百姓饱受欺负的时候，他心中燃起了一股强烈的责任感跟使命感。 他并没有选择袖手旁观，而是决定回到耶路撒冷，带领百姓重新建造城墙。第一，辛勤工作帮助我们实践自己的潜能。尼希米并不是建筑师，也不是军事领袖，但是他在困境里，他的领导潜能被激发出来了。他从规划工程开始，仔细调查城墙破损的状况，制定清楚的计划，分配每一段实施的责任，并且激励百姓，我们一起来建造。辛勤工作会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可能性。尼希米就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发掘了原本未被发现的领导才能。第二，辛勤工作帮助我们面对人生的挑战。尼希米重建城墙的过程并不顺利，面对许多挑战，外有敌人嘲笑威胁，内有百姓灰心疲倦。每一次的困境，尼希米都没有退缩，而是用行动回应。当敌人威胁要攻击时，他就安排一半的人施工，一半的人防守。当百姓气馁害怕敌人的时候，他站出来鼓励，不要怕他们，要记得那位大而可畏的主。这样的坚持让我们看到，辛勤工作并不是不会遇到困难，但是我们可以带着勇气迎向困难。第三，辛勤工作使我们感觉良好。经过52天的奋战，城墙终于修筑完成。尼希米跟百姓们站在城门前，看着那曾经一片片废墟的地方，如今变得坚固安全，那种成就感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圣经说，在尼希米记的12章27节，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行告成之礼。当我们努力不懈地完成一件重要的事，那不只是外在的成就，而是内心涌出的美好感觉。而对尼希米跟以色列百姓来说，这是因为他们手所做的事是关乎神的事，这让他们心里有前所未有的满足感。第四，辛勤工作建立好的性格。尼希米不仅是一位领袖，更是一位以身作则的人。他拒绝贪污，不向百姓收取粮食，反而自掏腰包供应百姓的需要。他的工作态度不仅是勤奋，更是诚实、公义、有原则。这让我们看见，辛勤工作的价值不只是完成任务，更是塑造品格的过程。第五，辛勤工作赢得别人的尊敬。最终，尼希米不但赢得百姓的爱戴跟信任，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工作完成是因为他们的神帮助了他们。尼希米的勤奋跟认真使他成为整个民族的榜样跟领袖，也成为后世敬重的人物。尼希米的故事告诉我们，看似平凡的人也能够用不平凡的努力完成非凡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尼希米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于自己，而是来自于那位赐他力量的真神。辛勤工作的价值不只是让我们实现梦想，更是让我们学习依靠那位创造我们、赐我们力量的神。也许你正面对工作中的压力、生活的困境，或者是对未来充满不确定，但愿尼希米的故事能够鼓励你。如果你来认识、信靠这位真神，让神在你的生命中动工，他会透过这些辛勤的日子，使你的人生不再一样。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20张专辑《新的事将要成就》当中的奔跑不放弃。
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
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
我爱你，用尽我全心 春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
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赞美之泉》第20张专辑《新的事将要成就》当中的《奔跑不放弃》。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我日本所写的《黄金阶梯：人生最重要的20件事》，简称《黄金阶梯》。登上的第13个台阶叫做辛勤工作无与伦比。我日本整理了辛勤工作的10个益处，我们前面说了5个，接下来第6个是辛勤工作赢得我们对自己的尊重，不断地给出最好的，也帮助我们发展自我敬重。不论成功与否，当我们尝试过努力，我们就会感觉到愉快，这可以让我们分辨跟选择，不要做对自己有亏损的事，而是在勤奋中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璀璨有影响力。也因为如此，这带来第7个益处，辛勤工作增加了意义。迈向目标辛勤的工作是人生里一项最有意义最有报酬的经验了。只要我们有一个好的目标，我们就有一个好的理由要在早上起床，而不是在床上闲懒，为自己找许多浪费时光的借口。第8个，辛勤工作获得最好的结果。1986年著名的公共意见调查专家盖洛普跟一名记者普洛克特完成了一个有关于成功主题的广大调查，他们花了1000个钟头与列入当时美国名人录的名人面谈。这些名人成功的领域各不相同，有商业、科学、艺术、文学、教育、宗教、军事等等。他们把面谈的结果编成一本书，叫做《美国伟大的成功故事》。面谈的内容包括不同的问题，有家庭背景、教育、性格、兴趣、能力、宗教信仰、个人价值等等。研究者的目标是要找出这些高成就者的共通点，他们的回答都不尽相同，不过的确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长时间辛勤工作的意愿。所有的受访者都同意，成功并不是因为好运气、特殊的才能带来的，而是因为他们透过极大的努力跟坚定的决心取得的。他们没有去寻找捷径，也没有逃避辛勤的工作，他们反而是欢迎辛勤工作，把它视为成功的过程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一致同意，真正的成功者是那些愿意付上代价的人。当我们有着好的目标并且付出努力而有生产力的时候，人生就更有趣更愉快，成就是全心努力的成果。第9个益处，辛勤工作会变成一个好的习惯。盖洛普跟普洛克特在访问许多人的过程中，有一位受访者被问到他个人的成功方程式，他回答说，对我的工作不仅感到自豪，且有胆量跟坚忍力来不断的去做好完成目标。这个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回答。所有的受访者都鼓励人们要有长时间辛勤工作的意愿，也都一致同意，建立良好的工作习惯是任何一种成功形式最要紧的因素。最后第10个，辛勤工作是健康的。当我们辛勤的工作，我们就以积极的方式在使用心灵跟身体，自然而然就会带来心理跟生理的健康。辛勤工作的人比较健康，寿命也比较长，辛勤工作对我们是好的。为什么黄金阶梯的作者要特别提出这10个辛勤工作的好处呢？我们可以发现，如今所处的时代，其实有一种价值观非常的盛行，那就是速成。今日的大众传播正在传输给年轻人一个相反的信息，就是有一个又快又容易的方法可以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东西。比如说， 你可以在学校名列前茅，可以锻炼出接近完美的体格，你可以开始一个赚钱的电子行业，提高你无上的自尊。只要你真的想要做这件事，你就可以做得到。这听起来很吸引人，不是吗？但是这些广告宣传的信息有一个中心点，就是你不需要工作、等候、奋斗、牺牲，你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在几天之内就可以做到这一切。如果我们听多了这种信息，就会开始相信。有许多不同年龄的人已经被这个成功的虚假方程式套牢了，他们有一种按钮心态以及又快又容易的人生观，重视消费不重视生产，专注短暂的快乐而不专注长期的益处。最后他们会痛苦地发现，人生并不是照着广告宣传所描绘的运作。要迈向成功，没有捷径，没有噱头，没有轨迹，没有秘密，只有辛勤的工作，而且没有任何的替代。不过说到这，我们还是要平衡一下，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要因此变成工作狂，不懂得休息，或者是因为要勤奋工作，所以就得牺牲休闲娱乐。只知道工作不知道休息，这会损害我们健康跟心灵。我们要从工作中学习有弹性的休息，保持平衡，这是生活所不可或缺的要素。我们也要明白，工作跟乐趣并不是相互背逆、相互排斥的。我们甚至可以在工作的时候欢笑、游戏、充满愉悦。企业家亚曼德·汉默在1990年以92岁的高龄过世。曾经有人问他，像他这样高龄的人，怎么能够有体力继续飞行全球、经营事业、与各国政府领袖会面呢？他说，我热爱我的工作，我期待每一个新的日子，每天醒来我的心中总是充满各式各样的想法，每件事都是好的挑战。作家林语堂也曾经说，真正的快乐临到那些把事情做好的人，他完成了工作之后总会有一段休息恢复精神的时间，真正的快乐来自于当天有适当的工作量。当我们看见辛勤工作这十个益处的时候，不难发现勤奋不只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价值观的选择。它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有意义，也更有深度，让我们的日子变得踏实充实。事实上，圣经对于勤奋工作的价值观有非常清楚的肯定，因为在神的眼中，工作从来就不是咒诅，也不是为了生存不得已，而是在他创造人类的时候就赋予我们的使命跟护照。在创世纪里，当神创造亚当时，他并没有让人闲懒不做事，而是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换句话说，工作并不是犯罪之后才出现的惩罚，而是人被造之初就被托付的使命。神创造人不是只是让我们活着而已，而是要我们参与他的创造，透过我们的勤奋让世界更加美好。这也让我们明白，工作本身是神圣的，是与神一同做工的一种方式，而神自己更是辛勤工作的。在圣经的开篇，我们看见上帝又六天创造天地万物，第七天才安息。虽然他其实是不需要休息的，但是为了我们，他设立了安息日，要叫人们可以休息，借此更多认识思想神。上帝的工作不仅有条理有次序，也带着目的跟意义。当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曾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而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原本与神隔绝的生命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与神修复关系，有新的生活、新的生命，有永恒的盼望。耶稣为我们成就了那最伟大的救赎之功，他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开启了一条通往天父的道路。他的作为让我们明白，在人看来最卑微的付出，往往也蕴含着最深远的意义。也因此，当我们接受这份从主而来的救恩，与神恢复关系之后，我们的人生就不再只是为了工作而活，而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工作。每一天的辛勤、勤奋都被赋予了永恒的意义。也许你还在寻找生命的方向，也许你还不确定努力的意义是什么，但是那位创造天地的真神正在邀请你回到他的怀抱中，让他成为你一生努力的起点跟终点。 当你把生命交托给他，不仅会找到真正的满足，也会发现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无论大小，都可以成为祝福这个世界、荣耀神的工作。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大卫帐幕的荣耀第十张专辑《主你是我们的太阳》当中的《成为祝福》。
你呼召我离开本地，我舒适的地方，心中会软弱，双脚会颤抖，但你赐我力量。我的生命伸向在这祭坛上，预备自己被你扩张。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我愿顺服，我愿降服于你。
这里是蓝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精灵。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